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上，73岁的纳粹德国军官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正在接受审判，他眼神空洞，一脸绝望。一个30来岁、面容清秀的中国女人，这时出现在了证人席，义正辞严地为他申辩说：“如果说救了那么多人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若没有他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不明所以的群众惊诧不已，有人皱眉摇头，有人咬牙切齿，甚至有人拍案大骂说：“你在做什么？你辜负了比利时的信任。”面对此起彼伏的质问和唾骂，中国女人始终挺直了脊梁，急切而有序地罗列证物，请求法官允许证人出庭。她没有面露一丝愧色，因为她没有说错，也没有做错。这个中国女人名叫钱秀玲，她曾在战火中不顾性命地挽救了数以百计的比利时人，人民感激和爱戴他，比利时举国向他致敬，民众亲切地称他为圣母玛利亚，地上的天使。那么这位比利时的恩人为什么要为比利时的敌人辩护呢？他究竟是什么来头呢？1913年，钱秀玲出生在中国江苏宜兴的一所大宅里。钱家是江苏一带的世家望族，不仅从商，还有族人涉及军政两界。钱秀玲的父亲钱希勋虽然为一介乡绅，却很开明。他秉承着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家训，专门在大院里面准备了一间敞亮的屋子，请来教书先生，设了免费的私塾，让自家和相邻的孩子们都来这里念书。钱秀玲便是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教育。她自小聪慧，4岁读百家姓，5岁通背木兰诗，长大之后不骄不奢，别的名门闺秀看的是时装杂志，而钱秀玲却捧着科学画报奉若珍宝。她被画报上的居里夫人牢牢吸引，立志要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为了追逐梦想，她先后到江苏和上海的新式学校学习。16岁时，成绩优异的钱秀玲跳级成为上海大同大学化学预科班的学生。后来她决定远赴比利时，去鲁汶大学修习更加先进的知识。家里不同意， 他便水米不进。父母看他去意坚决，感到于心不忍。恰巧他的未婚夫也在比利时，于是父母这才点头答应了他去比利时留学。当钱秀玲跟随众多留学生登上了从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客轮时，同船的宋庆龄女士见她年纪小，就把她叫到头等舱，给她巧克力，问她准备学什么专业。钱秀玲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要学化学，因为自己要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早在幼年时，家里就给钱秀玲订了一门娃娃亲，两个孩子未曾见过面，这个时机正好啊，两家大人存了心思，让二人好好培养感情。不过钱秀玲可是受到解放思想熏陶的进步女性，对于这种相夫教子平淡无趣的媒妁婚姻极为反感，但碍于父母之命，她还是去见了未婚夫。那次会面她没有心动的感觉，认定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男孩，也不愿意嫁给他。回去之后，他就写信向家里表明心意，父亲勃然大怒，威胁他说不再寄学费给他。这位心气儿高、意志坚定的女孩并没有因此屈就而接受这段婚姻，反而是加倍的苦读。一年之后，她学会了法语，获得化学系30进1的录取名额。更可喜的是，她还考取了庚款官费生，不用再为留学开销而发愁了。在钱秀玲看来，人生是自己的，无论前途还是婚姻都要自己做主，所以当缘分降临时，她也大步走向了爱情。一次，钱秀玲在校外的街上购物，无意间撞见一个比利时男孩跪在地上为晕倒的流浪老人紧急施救。他看到这个男孩毫不介意老人衣衫褴褛、满脸脏污，毅然俯下身给他做人工呼吸。不多时，老人缓缓醒来，热心的钱秀玲叫来马车，男孩抱着老人上了车，驶向医院。马车经过的一瞬间，他与男孩相视一笑。第二天，钱秀玲在学校的表彰通告上知道了这个男孩的名字，原来他在医学系读大三。之后，少女主动追求，男孩倾心回应，一段浪漫而美好的爱情就此拉开了序幕。1933年，钱秀玲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的化学和物理双博士学位，留在母校担任助教。她与在比利时的恋人白俄青年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2年后，考虑到祖国人才稀缺，夫妇俩相约回到中国去，不料此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他们被迫滞留在欧洲，而不久欧洲战场也烽火四起。这个时候钱秀玲怀孕了，回国无路的她冒险跑到巴黎，想去居里夫人主持的原子能研究所寻一份工作。可惜呀，为了躲避战乱，研究所早已经搬往了美国。钱秀玲只好暂时放下妄想，随丈夫一起到偏远的小村庄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丈夫行医，她当护士。由于医术好，人品佳，他们在这里很快就小有名气。没想到才过了3年，纳粹的枪炮就打进了 比利时。1943年的一个春日，村里的广场张贴了一张绞刑布告。当地的爱国青年罗杰因为埋雷炸毁了德军的输送铁路被捕，3日后就要处死他。他的父母亲人求救无门，甚至求了比利时国王出面都没有用。眼看刑期将至，大家都深感绝望和恐惧。这时钱秀玲站了出来，告诉人们他或许会有办法。原来处决布告上签着德军驻比利时军政总督的名字，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钱秀玲知道这个人，他的堂兄钱卓伦在国民政府任职时就曾与道华支援国军为抗战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法肯豪森一见如故，结为至交。3年前德军进驻比利时时，钱秀玲曾经写信问过堂兄说，德日结盟了，法肯豪森熟悉中国，他会不会帮助日本侵略我们呢？堂兄回信说，法肯豪森为人正直，对中国感情很深，他不会这么做。你在比利时如果有难事，也可以去找他帮忙。正是这句话让钱秀玲下定决心去救人，他立即动身前往舍佛堡。在岗哨林立的德军司令部，钱秀玲第一次见到了法肯豪森。他表明身份和来意，法肯豪森许久之后答应会尽力帮忙，还说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来找他。罗杰最终捡回了一条命，被送到柏林的集中营去做苦力，这已经是当时最好的结果了。钱秀玲默默感谢法肯豪森，可是他不知道法肯豪森其实也冒了极大的风险。虽然贵为总督，他却无权统管盖世太保。恰好希特勒命他从比利时征发劳工到柏林，他这才有机会和盖世太保相商，决定把罗杰的死刑改为服苦役。从此之后，钱秀玲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因为他有着一颗悲悯之心，无法拒绝任何一个前来求助的比利时人，每一次他都拼尽全力。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就这样相互配合，从纳粹的魔掌下解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他们自己也屡次深陷险境。法肯豪森的处境其实非常糟糕，他戎马一生，对战争早已心生厌倦，很早就退了休，还悄悄加入了刺杀希特勒的秘密组织。可偏偏希特勒看中他的军事才干，用家人胁迫他为纳粹做事。所幸比利时山高皇帝远，法肯豪森并没有完全服从，在驻地实施的政策也相对温和而人道。在此之前，他就曾经暗中营救过不少犹太人，所以帮助钱秀玲其实也暗合了他的内心，可不想却因此引来了希特勒的不满和怀疑。盖世太保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为了不给钱秀玲招致灾祸，他后来只能狠心将再来求助的钱秀玲拒之门外。本以为到这里这场凶险万分的救人壮举就结束了，谁曾想接下来会发生一件更为惊心动魄的大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的是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原型人物钱秀玲的传奇故事。1944年6月7日，在钱秀玲居住的小镇附近的艾克星市，比利时地下抵抗组织杀死了3个德国盖世太保。闻讯赶来的德军抓不到已经撤离的游击队，就抓了当地96名青年做人质，要求当地居民交出凶手，并警告说36个小时后会每半个小时枪杀15人，直到凶手主动现身。游击队无法看着无辜市民被杀，又不能去飞蛾扑火，只好连夜赶到埃尔伯蒙，向那一位能够救人的中国夫人钱秀玲求助。此时钱秀玲已经怀有5个月的身孕，稍不留神就可能一尸两命，况且法肯豪森将军已经自身难保了，丈夫坚决反对她再去冒险。可是她摇摇头说，不去的话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于是她挺着孕肚坐上老旧的汽车，在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上穿越枪林弹雨，不顾安危地连夜奔向舍佛堡。法肯豪森将军出于安全考虑，依然选择避而不见。钱秀玲心急如焚，眼看苦求无果，他不惜以死相逼。当他终于再走进那间办公室，他看到法肯豪森越发显得憔悴衰老了，他已经66岁了。钱秀玲深感为难，一边是96个无辜百姓的人命，一边是多次帮忙的花甲老人，他只能够满含愧疚地恳求老将军再次伸出援手。法肯豪森欲言又止，沉默良久，他长叹一声说，也许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不过你放心，我会用最后的权力解救那些无辜的生命。说完他看了看钱秀玲威龙的腹部，叮嘱他好好活着。短短4字一如永诀，钱秀玲泪流满面。几十年后，钱秀玲依然记得，当他走出法肯豪森将军的房间时，忍不住回头想再望一眼那扇给很多人带来生的希望的房门。转头的一瞬，他发现法肯豪森正站在门口向他招手，他忙抬手向他告别。那一刻眼泪 模糊了他的双眼。不久后，人质们得以免于一死，被押往柏林，而法肯豪森却音讯全无。钱秀玲陷入了深深的担忧，他回想起当时他面露难色，无法想象这位善良的老人究竟付出了多大努力才换来了人质的存活机会。二战结束后，钱秀玲救人的事迹在比利时家喻户晓，人们亲切地称她为钱妈妈，国王授予她国家英雄的勋章，艾克星市将当初那条人质被抓的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还与她的家乡宜兴结为友好城市。多年来，对于法肯豪森将军，钱秀玲一直内心难安，当他终于得知法肯豪森仍然活着的消息时，老将军已经在布鲁塞尔接受了56次审判。原来，在那次解救人质之后没有几天，希特勒就遭到了暗杀，死里逃生的他下令抓捕所有参与者，而法肯豪森的名字赫然在列。所幸由于没有实据，他逃过一死，被解了职并投入集中营。后来德国战败，他成了盟军俘虏，先后辗转多国监狱，直到1948年被引渡到比利时。人们并不知道法肯豪森曾经拯救过他们的同胞，把纳粹的暴行全部加注在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处死这个头号战犯。此时钱秀玲赶来探望安慰，他问法肯豪森说，将军，您是否后悔当年救人呢？行销鼓励的法肯豪森坦言说，从不后悔，若有可能我还会救更多。是啊，他们都是比利时的英雄，只不过钱秀玲站在阳光下，而法肯豪森一直隐于幕后。事到如今，人们应该知道真相了。于是钱秀玲辞去工作，全力搜集证据，联络被救者出庭作证，然后召开记者会公布事实原委，登报声援法肯豪森。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会骂他说假英雄、亲德分子。最后的庭审日，钱秀玲不畏谩骂，也不顾阻拦，身姿笔直地站上证人席，大声呼吁人们应当理性看待法肯豪森，感谢和肯定他当年为比利时所做的努力。法庭最终采纳了钱秀玲的证言，判处法肯豪森强制劳动12年。半个月后，由于比利时与德国和好，而提前将他释放。有一位当年被法肯豪森救下的女士随他返回了德国，一直陪伴和照顾他。1966年，88岁的老将军法肯豪森在家乡拿骚安然离世。钱秀玲救人从不是为了什么，完全是出于本心和善意。他认为每个人都会这么做，自己的举动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因此他收起勋章，谢绝采访，回国探亲时也从没有提起那段往事。直到有人多方走访，将他的传奇经历写成书，拍成电视剧，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她的一举才广为人知。不过钱秀玲仍然不愿意多谈那段经历，没有问及她总是谦逊地说自己不过就是跑跑腿，救人的是法肯豪森将军。2000年时，艾克星市授予钱秀玲荣誉市民的称号，他浅笑道，我不过是举手之劳，你们好好生活，不要记着我，忘记我吧。后来钱秀玲离开了科学界，开了一家中餐馆，人到晚年，他练练书法，打打太极，资助中文学校，投身慈善事业。虽然科学报国的梦想没能实现，但是老人家并不为此纠结。他说，命运和我开了个玩笑，但这也没什么，人生处处有青山，开餐馆也很好，交了很多朋友，弘扬了中国的餐饮文化。达观开朗如钱秀玲，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他这一生为了追逐梦想而刻苦钻研，为了获得爱情而勇敢携手，为了内心长安而竭力救人，为了生活清明而不慕盛名，他真正活得通透。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一位看似普通的中国女性，却成为了比利时的国家英雄。她凭借勇气和智慧，从纳粹的枪口下成功营救近100名比利时人。她曾在战后为一位特殊的战犯奔走呼吁，引来一片赞许。她就是中国女人钱秀玲，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也是一个传奇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为您讲述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原型人物钱秀玲的传奇人生。 反战题材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改编自中国知名女作家张雅文的同名纪实小说，由黄建中执导，赵东林改编，许晴领衔主演。该剧于2002年3月28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立即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关注。该剧的主人公原型钱秀玲女士，在二战之后曾经被授予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她的感人事迹随着中比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才逐渐为中国人所知。2001年8月，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及潇湘电影制片厂敏锐地抓住这一题材，经过3年的精心运作，在中比两国建交30周年之际开拍了此剧。这部剧有开拓性，是电视剧创作新的收获。它感染人，震撼人，将战争片变成了艺术片，风格非常凝重，含蓄而豪迈。他坚信人性能战胜野蛮与邪恶，强调了人类的尊严。说到这部剧的原作小说，作者张雅文不禁感慨道：我为这部作品付出了太多，一言难尽。一个中国女人，一个纳粹德国的将军，他们本着人性的善良，在二战期间从盖世太保枪口下冒死相救素不相识的比利时民众的故事，多年后被中国作家张雅文偶然得知。他决定亲赴比利时采访当事人，将这段宝贵的故事记录下来。当年孤身一人自费前往比利时采访，对于不懂外文的张雅文而言并非易事。没有钱，他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兜里还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字条。他住过华侨家，住过没有暖气、褥子、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床被子的临时住处。他受过委屈，也哭过鼻子。当1999年10月，张雅文几经周折，终于在比利时见到了时年86岁的钱秀玲时，他忍不住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了这位钱妈妈。那是比利时的冬天，钱秀玲却身着一身粉红的纱裙，化着淡妆，脸上洋溢着慈祥的微笑。她对不远万里赶来采访的张雅文连连摆手，说着 no no， 表示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任何人都会如此。在张雅文的眼中，钱妈妈身上洋溢着受过高等教育的高雅气质与闺秀风范。此后20多天，张雅文与老人朝夕相伴，听钱妈妈讲述过去的事。最终他以钱秀玲为原型创作的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于2002年正式出版。然而张雅文并没有止步于此，多年来他仍然在追踪采访，完善素材。多年后他又首度还原了小说中的真实历史，以纪实的形式再度讲述钱秀玲与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一书于2015年7月正式推出。该书以珍贵而详实的独家采访素材，向人们讲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钱秀玲、拉贝、辛德贝格 卡尔昆德、何凤山、古川照子等国际志士，从法西斯魔掌中拯救众多生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这些人物虽然各具特色，但是都坚守着人性的善良，以自己的勇敢谱写了崇高的人性之美。2018年，钱秀玲故去十年之后，中国宜兴籍作家徐峰踏上了远赴比利时的旅程。此行原本是要了结一个多年的心愿，却没想到他从异乡带回了更多意想不到的故事，点滴碎片汇聚起来，成了一种为钱秀玲书写的激情。又是三年之后，《忘记我》一书诞生了。从宜兴到欧洲，到台北，再回到宜兴，作家徐峰跟着江南钱家儿女的足迹，把一个发生在欧洲土地上的遥远传奇讲成了一个缱绻的中国故事。这里面有着百年近代史的印记，也有着绵长不断的乡愁。寻找钱秀玲的故事要从2002年说起。那一年，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正在央视热播，时任宜兴电视台副台长的徐峰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他电视剧的原著作者张雅文将会到宜兴访问。在接待张雅文时，他得知剧中人物金陵的原型钱秀玲正是宜兴本地人。徐峰得知了这一消息，就萌生了为这位前辈女杰拍一个电视纪录片的想法。他即刻给布鲁塞尔打了一个岳阳电话。当时钱秀玲已经90岁了，听到家乡电视台要去布鲁塞尔采访她，老人十分高兴。但是事情并不像徐峰想象中那么简单顺利，在第一步就受阻了，他出国采访的申请没有被批准。徐峰只好寄了一部家庭摄像机到欧洲，请钱秀玲的家人代为拍摄了一些他的日常生活细节。残年不待人，6年后的2008年，钱秀玲在布鲁塞尔溘然长逝，带走了所有的故事。一次失约成了永远的缺憾，这成为了徐峰心里萦绕不去的一个结。这个结在心里一存就存了10年，直到2018年，徐峰偶然从新闻中看到了一条启示：钱秀玲故乡所在地宜兴新庄街道为建立钱秀玲纪念馆，向社会各界征集相关史料。这条启示触动了他心中多年的憾事，想帮着做点什么来弥补，哪怕只是以游客身份去看一看钱秀玲的故居、墓园和那条著名的钱秀玲路，拍一些照片也好啊。但是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在帮他，引他走得更远。机缘巧合之下，徐峰结识了钱秀玲的长孙杰罗姆。杰罗姆是一个有名气的摄影家，已经在美国定居，他经常受邀到中国拍摄，是钱秀玲在上海的亲戚介绍他与徐峰认识的。他们告诉徐峰说，你运气真好，因为对那部改编的电视剧并不满意，觉得不全面不准确，所以钱秀玲在比利时的直系后代们对中国人都 都有偏见，不愿意接触，你去了也见不到的。只有这一位长孙杰罗姆对中国有好感，常来往。趁着杰罗姆再来中国时，徐峰得以和他见了面。这一次徐峰牢牢抓住了机会，杰罗姆告诉徐峰说，他即将回比利时处理奶奶的一些家族遗产，如果徐峰去比利时，他可以尽量帮助他。但是杰罗姆也坦白道，不一定能够说动其他家人，特别是钱秀玲的长子。没想到杰罗姆前脚刚回到比利时，就传来了天大的好消息。他给上海的亲戚发去邮件说，找到了祖母当年拯救人质的唯一幸存者莫瑞斯先生，现在已经103岁了，请祖母故乡的那位徐先生快来。徐峰收到信，紧赶慢赶启程，生怕有什么闪失赶不上这位百岁老先生的脚步。这一次比利时之旅与从前那些事先牵好线接好头的采访不同，此行等待徐峰的完全是未知。他和妻子带了两台摄影机，一到比利时就直奔位于艾克星的一家养老院，寻找那位103岁的莫瑞斯老先生。莫瑞斯是由杰罗姆的一位中学女同学的父亲雷蒙介绍的。雷蒙在当地经营殡葬业，对养老院很熟悉，而雷蒙的父亲也与钱秀玲有着一段过命的交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见到这位从中国远道而来的询问者，面对打开的镜头，年事已高的莫瑞斯老先生却如同失忆一般，什么都说不出来。徐峰暗暗揪心，他办的旅游签证只有2周时间，另外一位原先想访问的与宜兴市交好的艾克星老市长也被告知已经去世了。而另外也诚如钱家的亲戚所言，钱秀玲的长子果然始终拒绝见面。这会是一次无功而返的旅途吗？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的是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原型人物钱秀玲的传奇故事。或许是故乡人的诚意打动了老天，好运气终究降临了。先是徐峰在没有围墙的鲁汶大学里散步时，偶然发现了钱秀玲曾经就读过的老教室。接着他又收到了养老院传来的好消息，莫瑞斯老先生恢复记忆了。当徐峰再次回到艾克星时，老人如有神助，侃侃而谈。他和雷蒙接力讲述了钱秀玲几次从盖世太保枪口下救人的经过。 原来啊，钱秀林和丈夫格里高利·白兰芝医生结婚之后，受到老友邀请到与法国接壤的阿尔伯蒙村定居。白兰芝行医，博士毕业的钱秀林任劳任怨的当护士，相夫教子，一家人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直到数年后二战的爆发。1940年5月28日，比利时向德国投降，但是一些地下抵抗组织依然在与侵略者抗争。1943年，钱秀林在强烈的正义之心驱使下，怀着忐忑的心情和渺茫的希望，从法肯豪森将军手下第一次侥幸救下了一位抵抗组织青年。有了开端，也就有了慕名而来的下一次，再下一次。钱秀林不辞辛苦地一次次奔走，从盖世太保的枪口下救出了一个又一个人。不久后的一个星夜，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接走了他。车来自160公里外的小城艾克星，驾车者正是雷蒙的父亲老雷蒙。他是抵抗组织的领袖之一，带领队员在一次关键性围歼中打死了3名党卫军成员，而德军出于报复，抓捕了96个无辜平民作为人质，叫嚣着如果不交出凶手，每隔几小时就会杀几个人。而莫瑞斯老先生当年就证实这96人之一。在千钧一发之际，有人想起了阿尔伯蒙村的中国女人钱秀林，人们都知道她救人的传奇。尽管丈夫因为担心妻子的安危试图阻拦，但钱秀林还是毅然钻进了汽车，再度去面见法肯豪森将军。当时他还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他们又一次成功了。1945年7月，在艾克星市命名钱秀林路的仪式上，莫瑞斯先生和他的难友们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一位打开他们重生之门的东方女神。当地的博物馆还珍藏着当天刊载这一新闻以及钱秀林在现场发言稿的报纸，仅有2份。馆长见到徐峰非常激动，当即决定直接送给他一份报纸留作纪念，那可是相当珍贵呀。说起钱秀林的后半生，那也是相当有意思的一段故事。不论在当时还是按照现如今的标准，钱秀林那都是妥妥的学霸，学业一直名列前茅。但像这样的一名学霸，为何最终成了3家中餐馆的老板娘呢？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钱秀林夫妇从阿尔伯蒙村回到布鲁塞尔，他一度回到了鲁汶大学任助理教授，想要重拾学术事业。但是尽管他很优秀，获得了比利时官方颁发的国家英雄勋章，但是在欧洲的大学中，他的中国面孔阻碍了他进一步升职，进入最核心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西欧更是他背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敌。此时恰逢法肯豪森将军面临公审，为了集中精力救他，钱秀林毅然从大学辞职了。但是家里面大大小小5个孩子，全家的开支都靠丈夫当医生来负担，经济不免拮据。偶然的机缘之下，钱秀林结识了一对从中国安徽来的夫妇，他们经常在一起烧家乡菜吃。有一次灵光闪现之下，他们提议说，不如合伙开一家中餐馆吧，一来能够随时吃到家乡菜， 二来还能结识很多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可以天天进账，有了钱就能帮助更多其他有困难的人。就这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街头，钱秀玲先后开了三家中餐馆，从一开始的缺乏经验亏本，到后来盈利很多，他总是笑着，让食客有如沐春风之感。对于学霸的这一转行，别人难免会深感惋惜，但是钱秀玲自己是怎么想的呢？这个问题啊，徐峰曾经当面问过他的孙子杰罗姆。其实钱秀玲自己也表达过，没当成居里夫人那样的女科学家，没有用上所学为祖国和家乡效力，始终是她心上的遗憾。但是好在她性格开朗达观，总能疏导排解。就在异国，钱秀玲依然保持着她的中国味，最爱春卷和小馄饨。小馄饨是故乡特产，比一般的馄饨略小，皮儿特别薄，适合女子吃。江南故乡的美食遥遥牵系着钱秀玲的故土情缘。钱家的亲戚告诉徐峰说，老太太讲究吃，但不是吃名贵山珍，所好的就是这口家乡美食。徐峰总觉得钱秀玲日后选择开餐馆而不是干别的，乃是和这个舌尖上的深刻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79年，66岁的钱秀玲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宜兴故里，在吃了一顿正宗的故乡菜之后，大为感慨，甚至想把厨师都带到欧洲去。后来他陆续带了一些老家后人到比利时餐馆，他们学成之后在异国自立门庭，继续发扬着故乡的饮食文化。因为钱秀玲结的姻缘，宜兴市和艾克兴市也结成了友好城市，多年都保持着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往来。徐峰在去比利时之前，以为像钱秀玲这样在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能够留下很多容易追寻的痕迹，但是真到了当地以后，才发现并非如此。钱秀玲并没有什么纪念馆，他就读的鲁汶大学里也仅在他曾经上过课的化学系教室里挂了一张很难发现的照片。他的墓地很小，他的故居被儿子们卖掉了，现在是别人家了。他曾经开的最后一家硕果仅存的餐馆玉泉餐厅也已经被转让了，只剩下门口的标牌还没有来得及更换。而至于那条钱秀玲路，其实也并不在城中心，而是在僻静的边缘地带。而最令徐峰感到惊讶的是，在布鲁塞尔最大的一家书店里，他连一本钱秀玲的传记，甚至里面写到他的一本书都没有找到。徐峰感到有些难以理解，但或许这样的情景却正是钱秀玲自己的夙愿。钱秀玲为人的确很低调，许多钱家后人都告诉徐峰说，如果不是那部电视剧在海内外播出，大家都不知道钱秀玲还曾经做过这么震撼的大事。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对小辈们提到过，在一起聊的都是一些家常琐事。偶尔有来餐馆吃饭的客人向钱秀玲问起，钱秀玲也总是淡然一笑，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而且救人的是堂兄和德国将军，自己不过是跑跑腿而已。2000年，艾克兴市授予钱秀玲荣誉市民称号，授牌仪式结束，时年88岁的钱秀玲向市民们道别时说道：“我不过是举手之劳，你们好好生活，不要一直记着我。” 忘记我吧。很长一段时间里，徐峰都苦于不知道该为这部关于钱秀玲的书起一个什么书名，之前想过好几个都不满意。写到这个细节时，一个灵感火花闪现出来，忘记我。钱秀玲将它随着时代波澜的丰富一生，用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做了结，如同狂风巨浪之后的风平浪静，又如同我们会见到的那一张钱秀玲的照片，她身着中国旗袍，峨眉弯弯，笑意盈盈，但仔细端详，仿佛又藏着时间深处的许多秘密。徐峰将忘记我这三个字发给一些朋友，朋友们都不约而同地说，这个题目好啊。徐峰是纪录片导演出身，忘记我一书也像是一部纪录片在眼前缓缓展开。这并不是一部传统的编年体人物传记，而是穿插着无数闪回的镜头，钱秀玲的轨迹，还有徐峰追寻他的轨迹，从东方到西方，从历史到现代，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秩序，几条线索并行编织在一起，一点一点还原往事。而作为钱秀玲遥远的中国故乡的后人，也能够穿梭在时空的迷宫里，拼出完整的时代故事，记住那些无法遗忘的忘记。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